好，在我们没有继续之前啊，这个刚才咱们所查考、所分享的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有没有什么补充的感动？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这个随时打断啊，随时举手啊，说一声啊，我们可以免得心里边有问题或者有感动的时候。等到最后的时候就忘记了哈。好，这样我们继续往下看了。那么我们从第九节看啊，耶和华对我说哈，这都是神主动的哈。耶和华对我说，在犹大人中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当中呢，有同谋背叛的事，啊，同谋背叛的事，啊，刚才咱们想了哈，为什么啊这个？这个以色列人啊，这些犹大人，他不听神的话呢，啊，他们竟随从自己顽梗的恶心呢。这个关键的问题是在哪儿呢？是吧？他们难道不知道他们是立过约的百姓吗？是吧？他们知道啊，问题就出在这儿了啊。他们转去效法他们的先祖，啊，这里没有用列祖啊，是他们的先祖，就是他们的前辈啊，然后。不肯听从我的话，啊，也就是说，他们效法他们的先祖，也就是说，他们在遵从他们的传统，是吧？然后不肯听从神的话，那么也就是说，先祖的话和神的话是不一样的，啊，甚至可能是，反对的，啊，然后犯罪作孽。那么这里关键的问题呢？他们这个犯罪作孽的时候啊，他们首先有一件事儿，就是要随从别神侍奉他，对吧？那为什么会随从别神啊，弟兄姊妹？你看以色列这个顽梗的恶心当中啊，其中有一件事情啊，就是这个拜偶像的事啊，始终不能脱离。弟兄姊妹认为，为什么人喜欢拜偶像呢？大家说说，其实顽梗的恶心啊，就是在这里，这关键就是在这儿，对吧？为什么要拜偶像，弟兄姊妹？拜偶像，它的本质在什么地方呢？
拜偶像主要是，这偶像是顺从他自己，按照自己的想法，偶像跟随他，所以他不相信神，因为他要是跟随神、拜神，那一定要听神的话，所以他觉得他要信的是自己，
感谢
就
主，
这样。
感谢主，非常准确啊！我认为啊是非常准确，这个就是拜偶像的实质，是吧？也就是说，人为什么拜偶像呢？就是人要在真神之外，要设立一个权威来取代真神啊？为什么？因为神人不愿意听上帝的，那他愿意听偶像的吗？不是。因为偶像是不存在的嘛，它是个假的，是人造出来的，是吧？其实这个偶像呢，就是设立偶像的人自己，对吧？就是他们自己的意志，然后把这个自己的意志啊神化，然后让人去遵守这个东西来，取代那个东西，对吧？以今天某些教会为例啊，这个他们为什么设立教会里边的章程，对吧？那么这个章程啊是他们自己想的，是吧？然后他们甚至于要把这个章程啊经典化、神化，是吧？就是说他要在圣经的之外。设立一个权威，对吧？让人实际操作的时候，不是按照圣经做，是按照他们的章程来做。而他们的章程体现的是谁的旨意，是谁的意志呢？ 是设立章程的人，因为这个章程不是神设立的，是人，是他们的长执会，是同工会设立的，所以是反映了同工会的意志，是吧？这个比方说某一些教会的章程啊，它就是为了保护你比方说长老的权威啊，设立长老的权威啊，这个章程就是为这个长老服务的。所以实际上人设立这个章程的背后是把这个长老设成神，而把真实的神废掉，是吧？这个长老他自己不能当神啊，那怎么办呢？他们就利用传统，利用这个社会上的法律，利用各种方面啊，然后他们制造出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一个东西，是吧？然后呢，用这个东西来取代上帝。其实他的真正的目的是为要拜自己，是为要使自己的意志来得以实现。所以说到底就是神是神还是你是神的问题，是吧？这就是问题的关键。为什么自己要当神啊？自欺欺人的想要废掉神的约束，不愿意受神的约束，是吧？要谋求自己的利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但是为什么还要有神呢？为什么还要争自己教会呢？其实那是一个偷窃权威的方式，因为自己不是神嘛，是吧？所以这些教会里边的人呢，他们雇一个牧师来，是吧？这个牧师呢，必须不能按照神的旨意，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做事儿，必须按照他们所设立的章程和他们来给你写的这个job description 啊，就是给你的规定，那你按照这个去做，来满足他们叫雇你来啊，花钱雇你来，哎，你必须要发展人数，你必须要找到奉献，是吧？你必须要发展工作，是吧？然后呢，他们好利用你。然后那些人来到教会，他不能说我们来信长老、信执事，对吧？也不能说我们来信章程，他还是要说我们来信耶稣，我们来信圣经。那只是一个名号，是吧？把这个牧师当作是神的仆人，那只是一个骗会众的话。其实牧师是长执会的仆人，牧师是按照他们所规定的方法来做的。如果你按照圣经，你不按照他的那个方法做的话，他立刻开除你，就是这么简单的事儿，是吧？过去我们的经验里边已经非常清楚的看到这个问题，是吧？当年的以色列人做的事儿，今天很多教会，我们不能说所有教会啊，很多教会也在做同样的事儿。他们按照他们的传统，为什么维护他们的传统啊？因为传统给他们权威了啊，这个不是我们做的，是我们的传统做的啊。所以这个你看到很多中国这个皇上啊，这些朝廷里边的这些电影的时候，就是说祖宗所立的啊，这个是不能废的，对吧？这个所以这个呢也是啊，教会里边传统上这个东西是不能废的啊，我们这都几百年几十年的传统了啊，你来了就给我们废了，是吧？所以呢这个我们看到问题的本质啊是非常清楚啊，当年的以色列这样，今天呢人其实没有变，是吧？如果人不真正的敬畏神的话，他一定把自己影视投射到偶像里边去，然后呢按照自己的意思来做，那实际上是把神架空啊，把神当作一个招牌。所以当年的以色列人呢，他们还进圣殿啊，还做那些事儿，可是实际上呢他们已经把真实的信仰给你架空掉了。所以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啊，背了我与他们列祖所立的约。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灾祸临到他们，是他们不能逃脱的啊！他们向我哀求，我就不听了，到那个时候，对吧？说那时犹大城邑的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要去哀求他们烧香所供奉的神了，哈哈，只是到了遭难的时候，这些神毫不能帮助他们，因为那根本就没有神，对吧？那根本就是不存在的，是人造出来的，是吧？到了时候他们求告这些的时候，这些能帮助他们吗？是不能的啊！所以犹大，你的神的数目与你的城的数目相等， 你为那可耻的巴利所筑的烧香的坛与耶路撒冷的街道的树木相等。这个这是当年的情况啊，但是今天啊我们也看到这个情况啊，这个在教会内部啊宗派林立是吧，拉帮结派互相攻击是吧，其实呢真是为真理吗？弟兄姊妹，几乎不是的啊，不能说全部都不是，很少有的啊，这些拉帮结派最后的这个真正的动因，就是为自己的宗教势力来扩展自己的宗教势力的，知道吧？在过去很多这个宣教啊，这个为什么中国教会啊诞生了之后，神用着一个无神论的政权啊，把西方宣教士赶出去？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就是西方宣教士到中国来宣教，有很多宣教士本身爱神，这个毫无疑问的，可是呢他们也无可避免的把他们背后的那个宗教势力也带进来了啊，所以中国的教会呢也产生了宗派林立的状态，那么这个神不希望中国教会一开始就走上这样的道路啊，所以借着一个敌对神的势力啊，把这些东西给我们赶走啊，拆毁，借着逼迫，借着夺去这个各种的传统神学，把牧师教堂全都给你搞毁掉，叫你单单的读圣经，单单的仰望上帝，那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儿啊，所以我们盼望着今天我们所有真正来到神面前的人啊，把那些东西都把它抛弃掉，是吧？咱们就是单单的来仰望神，单单的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神和我们之间所立的约的上头，是吧？因为将来见主面的时候，那些东西都没用，只有这个是有用的。好，神对耶利米说了一句话啊，他说你不要为这百姓来祷告了，那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那因为神不听，因为他们遭难向我哀求的时候我必不应允，是吧？因为这个他们做错事儿，是吧，到了该受罚的时候了，现在又转过头来了，那不是因为他们信心悔改，对吧？而是因为他们走投无路了，他们该受罚的时候了，那个时候的祷告是没有用的啊。所以在这个以色列攻打迦南地的时候啊，有一个人叫亚干啊，那么他呢就违背了命令啊，偷窃了这个当灭之物，然后就是以色列吃了败仗，可是他始终不说话啊，然后就说谁呀做这个事儿，他不说啊，到最后这个神自己啊用这个抽签啊用各种方式把找出来了，最后他不得不承认了，最后拿石头把他打死了啊。有很多人说他不是已经认罪了吗，怎么还要把他打死呢？那个不叫认罪啊，那个叫伏法，对吧？那不是，所以那个时候他才认，那个已经晚了，对吧？所以神在灾难没有到来之前的时候，神一直在这个劝勉啊，在劝勉，但是一旦灾难来到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已经晚了啊，那个时候的祷告没用了，是吧？这个那个时候的悔改已经不叫悔改了，那个是要伏法了，是吧？这个所以说我所亲爱的啊，既行许多的淫乱，圣入也离开你了啊，你在圣殿中做什么呢？那么你作恶就喜乐啊，这真是读这些经文实在是让人心里边痛苦，是吧？更痛苦的是我们看到现实的很多人仍然在继续做这些事儿，对吧？从前耶和华给你起名叫青橄榄啊，又华美又结好果子，如今呢却是轰嚷之声 啊，点火在其上，枝子都坏了。所以当时的这个以色列啊，耶路撒冷，这就是这个情况。原来栽种你的万军的耶和华已经说了啊，要降火攻击你，是因以色列家和犹大家行恶，向巴利烧香，惹我发怒，是自作自受啊。这个是非常，所以人所这个有的一切的苦难啊，最终的惩罚不是神降罚，是人自作自受。这个下边呢是耶利米先知自己的经历啊，耶利米就说了，耶和华指示我，我就知道了啊，你将他们所行的给我指明了。这个有些时候啊，鲁迅曾经也这样说过啊，就是他说这个我看到很多人啊都在一个大盒子里边啊，密封的啊，这些人呢都很快在这里边就要憋死了，是吧？然后呢，这里边这个先觉者啊，他先醒过来了，大家都在沉睡啊，他先醒，我一看，哟，坏了，这个我们都要死了，对吧？然后他想这个呼喊大家醒来啊，然后我们赶紧找出路，他自己呢也找不到出路，然后呢那些人也不醒来，所以这样的人呢是很痛苦的，是吧？但是感谢主啊，先知耶利米并非是没有出路的人啊，因为神就是他的出路啊。这个不信神的人啊，就像这个鲁迅啊，鲁迅把中国的文化批得体无完肤，可是最大的遗憾就是鲁迅不知道答案在哪里，是吧？所以答案不在任何的文学家、艺术家、思想家、科学家、政治家，都不在他们那里，而在独一创造天地万物的真神，而在我们的主耶稣，因为他就是道路，就是真理，就是生命，没有他没有出路，是吧？所以说我们中国人啊，选择了无神论啊，很多知识分子、科学家、思想家，所有的这些家门啊，当他们不归向真神的时候，他们都是死路一条。然后当耶利米他自己知道自己神已经把这些东西指明给他看的时候，他却说，我啊，他自己像柔顺的羊羔被牵到了宰杀之地，那么他没有任何能力，因为这个，因为他是不是主动攻击人的，他是因着爱啊，这个大声的这个劝勉啊，这个责备，是吧？可是他自己呢却是柔弱，一个人没有力量，没有政权啊，什么都没有。然后呢那一些人啊，他说先知耶利米说，我并不知道他们在设计谋害我啊，这个然后就那些人说的啊，说我们把树连果子都灭了吧，是吧？把他从活人之地剪除吧啊，使他的名不再被纪念。这是指的这些耶路撒冷人，这些犹大人啊，对先知的警戒，他们的先知啊，他们要做的多么狠毒啊，啊，多么狠毒啊！这些事情呢，我们也经历过啊。这个，他们真的是啊，恨不得把我们从活人之地把我们剪除掉。然后，这个耶利米呢，就有这样的一个祷告，说按照公义判断，这个查验人心、肺腑心肠的万军之耶和华。我们的神呐，啊，就万军之耶和华，万军之啊，就全能的意思啊。说，我却要见你在他们身上的报仇，啊，因我将我的案件向你禀明了。所以，耶利米好像不像主耶稣那么有这个饶恕的心，对吧？这个。没有说，哎呀，主啊，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求你饶恕他吧，啊，那好像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祷告，在这里，这个耶利米却按照求神，按照公义来审判。其实这里不代表先知耶利米对于那些人没有爱心， 而是在那些人铁了心肠来来这个不但不听反而攻击耶利米的时候，神耶利米要在神面前求公义，求神的保护。然后呢，这个耶华就论到啊，寻索这个耶利米生命的亚拿突人如此说啊，说这个亚拿突人说啊，你就是耶利米啊，不要奉耶和华的名再说预言了，免得你死在我们手中啊。这是对于先知的一种恐吓，当然也是他们内心的一种真实的表达，是吧？所以这个话啊，他说就是心里边所想的，用语言把它表达出来的意思啊。所以他们恨恶先知奉耶和华的名传福音传信息给他们，其实是他们恨恶耶和华本身啊，他们不愿意听神的声音啊，因为神的声音会使他们失去他们的某一些利益啊，会使他们的这个虚假被揭穿啊，所以他们非常的仇恨啊，甚至于要杀人。然后下边，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了，说看哪，我必刑罚他们啊，他们的少年人必被刀剑所杀，他们的儿女必因饥荒灭亡，并且没有剩余的人留给他们啊，因为在追讨之年，我必使灾祸临到亚拿突人。等到灾祸临到的时候啊，就来不及了。那么在先知耶利米传讲信息的时候，灾祸还没临到，所以这个时候回头还来得及啊，但是呢，等到灾祸来到的时候就来不及了。神的时间啊，就是神的时间。神的时间不会因着人的某一些的原因而改变，是吧？就像一个活人早晚有一天要死，那我们的祷告，比方说我们病了，我们的祷告希望神医治，那么神在还给人机会的时候啊，神可以听我们的祷告来医治我们。但是当神的时间到了的时候，人的祷告就变得无效了，那么人不可能，神不可能无限制的听人的祷告，如果这样的话死就临不到了嘛，对吧？你祷告神就听，那就不死了，那么又要快死了又祷告神又听，那又不死了，那就永远不会死了，对吧？所以神的最终的时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弟兄姊妹不能在神面前存侥幸心理，是吧？因为神的时间人是不知道的。好，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的耶利米书第十一章啊，我们就大概的跟弟兄姊妹来做这些的分享。那么我们也希望啊，能够结合着今天我们实际的情况，我们真的心里很痛苦啊，看到当今的西方这个世界啊，真是重演了当年的以色列的将近灭亡之前的情况，是吧？我们看到教会内部所出现的情况跟当年耶路撒冷的情况真是非常的类似，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真是一个需要好好警醒，需要好好反思啊，免得我们在这个错误的道路上面啊，这个和这些悖逆的人一同灭亡，那就糟了。好，弟兄姊妹，我们的这个查经学习呢，就 到这儿了。那么接下来弟兄姊妹有什么补充分享，或者说是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啊，来讲话。弟兄姊妹有什么感动？
这个谢谢张牧师跟我们讲哈。那这里呢，我就是说呢，我很这个比较认真的听了张牧师在讲这个约这方面哈。我觉得这方面也很重要，因为呢，圣经它分为旧约和新约。那我们看这个约呢，神与我们立的约呢，这个在这个我们来看呢，它的圣经英文叫 covenant， 它不叫 contract。contract 就是说呢，双方立约。那么你违反了，那我也违反；你不执行了，我也不执行，对吧？那就像如果你买东西，他不给你货，你就不付钱啊，或者你付的钱和这个货不相等，你可以退货啊，他退钱啊，等等哈。那这就是这是指双方的哈。但这个 covenant 呢，它的就是说呢，神不能违约，这个神也不会坐在一个像我们双方谈合同那个地位上和我们签，因为他是万能的啊，他是全能的，他跟我们不是在一个这个平等的地位上，因为他是创造我们的主，我们是受造物。那所以他这个 covenant 呢，就告诉我们呢，就是说神不会违约，神也能够让这个约得以实现，得以完全。那如果说这个角度就是说呢，如果这个约失败了，那就等于从神这个角度说呢，那他没有这个能力使这个约贯彻到底，那这个约就等于什么呢？就等于废了，是吧？白废了嘛。就是那么这个在上帝来讲是不可能的，因为所以圣经中常说呢，上帝是万军之耶和华，对吧？这个我们来一个，我们举一个简单例子，就是说如果我们入到澳洲来，那么的话呢，有很多的条款你是你必须要执行的，对吧？你不执行你就不要进来，是吧？比如说你要守他的律法，你要参加服兵役，律法中规定的服兵役，你要纳税啊，你要这个为国家有需要的时候啊，你要做什么做什么，这些你没有任何的去讨价还价的余地，你必须是这样的来做，是吧？我们说从这个神与这个人类所立的约呢啊，它比这个还要宽广和宏大啊。我们讲到第一点，就是说神是不会违约的，他不会背负自己，而且这个约的执行一定能够上帝有能力让这个约来得以实施，得以执行。纵然你违背，纵然你悖逆，这个约也一定能够执行啊。那这个约很广大哈，我们从这个圣经上看，它基本分两个主题来谈哈。第一个从创世纪看，就是说跟挪亚立那个约呢，它有一个记号，就是彩虹为记。那彩虹为记呢，这个就是说它是普世的、广大的，还有是什么呢？是公开的，是吧？所以这个人一看到这个彩虹呢，就想到了什么呢？就想到了这个上帝不会再用洪水毁灭这个世界了。那同时呢，在这个彩虹之约呢和挪亚所立的，还有神很多的应许，所以这些呢都不会打折扣，也会完全实现的。你比如说上帝就是说我把这个地上的各样的这个活物赐你为食物了哈。那可能在洪水之前人是不吃这个动物的啊，不吃这个动物的肉的，那之后赐给人了。那这个冬夏秋冬啊，这个夏和啊寒暑就循环不息了。那还有许多那这些呢都是神保证了，让我们在这个大地上生活的时候呢，神给人提供了对人的一个祝福啊，所以人能够这个繁衍嘛，后代啊，能够什么呢？能够炎炎不息的啊，这样繁衍到今天啊，这都出于是人的恩典哈。那这有个彩虹之约哈啊，硬核的这个偶像崇拜啊，这个虚假的宗教啊，这个都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大能啊，所以我们要相信这样的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例证啊，非常明显的这个 sign 这个迹象。我们一看天出现彩虹， 我们就明白了，是吧？哪有一个世上哪有神能像这个我们所信仰的独一真神耶和华呢？就像以赛亚书64章所说呢，这个除你以外有何神像你呢能行这样大而可畏的事呢？那没有的，是吧？那就是彩虹放在天上，那这是一个哈，就是普世的哈。那么这个约呢，它很重要，就是它告诉我们，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时候，神赐给我们这些是为了什么？为了荣耀神啊，为了过顺服他的生活。其实呢，神这个也叫做一种，就是说这个就是说呢，神他的心意是不是叫人以行善来讨他的喜悦，而是让我们是过一种按照神的心意而生活，并且甘心顺服神的带领。那这样的生活呢，才能够是讨神喜悦的生活。说就说你行善的话是，但是这个行善你要行在神的旨意中，而且是荣耀是归给神的啊，不是说行善我在你自己面前吹号吧，自己你的荣耀就归给你自己了。所以这样的话呢，顺服神的生活，那么的话就是主耶稣说呢，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所以温柔是圣灵呢所结这个果子，他用一个温柔代替，所以圣灵接纳九个果子。所以这个就是说承受地土，就是我们在这地土上生活，脚踏着这个地土上，那么的话呢，你怎么样能够呢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呢？因为神赐给我们这么多的美好，我刚才谈了这个挪亚之约哈，那么的话呢，这个呢就引出了第二个约哈，就是和亚伯拉罕立的约。那这个约呢，我们说呢，它是什么呢？它是这个细密的、个人的和隐藏的，因为它是个割礼，割礼之约哈，割礼。因为所以从亚伯拉罕这个身上，他一看到自己的这个身上这个记号，就知道神与他立约了。那这个约呢，它是什么呢？它和前一个约不矛盾的，不相矛盾的。这个约主要它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在世上生活，能够过一个什么顺服神旨意的这个讨神喜悦的生活，而不白占地土。那这个约呢，它的核心点呢，也就是说呢，我们在世上这个生活的时候，我们怎么过一个什么约的生活，符合约生活的内容，它也是很多的这个情况。从律法上看，就是怎么能过一个约的生活，那就是说怎么过一个与神相交的生活，怎么过一个在神面前做完全人的生活。那这两个呢，这个约呢哈，就是这个约，我们从这刚才张牧师谈到了哈，就是说这个约呢，后来到了摩西的律法啊，摩西的律法也归在约这个里边，约的内容里边。那么我们看呢，就是说呢，人常常悖逆，经常的悖逆不守约，然后以色列被掠去了等等哈，这个然后惩罚，然后呢，神，从这个我们看呢，从这个角度看哈，一定角度看，从耶利米书这个角度看，似乎人呢无可救药了啊，就是说没有办法这个实行约的生活，约的内容啊，献祭也是什么呢？也是一个仪式了啊，因为他这个约的核心是信心嘛。这个割礼是外在的，信心是内在的，所以他只有外在的割礼，外在的一些献祭，他没有里边的信心，就是过与神相交的生活，过顺服神的生活，过这个合神心意的生活，他没有这个能力。那么呢，就是反之呢，他是什么？顺着自己的这个堕落的本性啊，就是说圣经中说哈，这百姓又嘴唇亲近我，心却远离我，所以拜我也是枉然，所以他生了很多罪啊。那这些呢，我们从新约中看到哈，神，我们说从鹰角这个约是不是失效的？没有，因为神有能力让我们什么呢？让这个约执行下去。这个怎么样呢能够继续下去呢？就是藉着主耶稣的来到。因为这个耶利米书讲到说，到那日我要什么呢？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里边啊，他们从大到小的啊都会顺服啊。这个以西结先知说呢，我要把他们的实心变成肉心，要把我的灵写在他们里边，使他们能够顺服和尊称。那换句话说呢，就是上帝帮助我们，让这个约得以什么呢？得以贯彻执行啊，藉着主住在我们里啊。因为这个保罗说呢，如果圣灵住在我们里边，我们这必死的身体就活过来了啊。所以这一切呢，我们看到神的这个 covenant， 就是说他的他是有强制性的，他也是一定能够执行的，因为他我们这个神的大能会让这个约来什么执行到底啊。那最后我们看来讲的话呢，那就是说有一部分人进入到新天新地里去，就是说这些人顺服了。那另一部分人呢，他们呢就在约之外，我们说在约之外，就是说呢 他背逆这个哈、啊，背逆这个这个上帝这个上帝的这个这个约哈、啊，因为犹太人写出的律法，我们外邦人呢虽然没有写出的律法，但是我们的良心就指教我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所以你也跑不了，都圈在里边了。所以最终来讲的话呢，听闻福音，假如外邦人听闻福音，他顺着良心，接着福音，他就能够明白啊，这个他的这个明白这个神的救赎这个伟大的意义啊，这一切都非常，他是非常的重要的哈、啊，也是我们需要常常思考的，也不是我一两句话能说得清楚的哈、啊，我就分享到这里啊，谢谢啊。
好，我们的时间关系呢，谢谢王彤弟兄对于约这个概念的补充哈。那么我们先结束咱们的聚会，然后我们有什么补充分享的话呢，我们还可以继续哈。那么有哪一位肢体愿意为我们做一个回应的结束的祷告吗？请王彤弟兄好吗？
啊，谢谢。再的父神，救我们脱离死亡、罪恶和撒旦权势的主耶稣基督，内住我们心中，圣化我们的圣灵，三一真神，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巴不得人人都把荣耀、赞美、大力、全能、感恩都归给你，归给你也是理所当然的，是吧？正如在启示录告诉我们。那二十四位长老敬拜神说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应当配得荣耀、尊贵和赞美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万物也是按照你的旨意创造而有的。是的，主啊，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感谢主，说你将你这宝贵的圣言来告诉我们，接着你的仆人詹姆斯给我们讲解，我们看到你的话真是刺透我们的心，你让我们看到我们是何等的不配，何等的悖逆，何等的偏离你那公义之约，何等的偏离。主啊，你让我们每天当活的这个应活的活出来的这个准绳也标准和应当活的生活，就像诗篇所说，有谁按照耶和华当得的敬畏来敬畏他呢？是的，我们常常在主面前，我们真需要来低头审思认罪来悔改，因为我们没有把当得的荣耀得归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啊，求主你坚固我们，让我们时时的来靠着圣灵加给我们的力量，能够活出你让我们活出那圣洁、公义、慈爱、怜悯啊，和荣耀你的生活。主啊，我们把下次这样的聚会都仰望交托，求主恩待你的仆人詹姆斯，他有很好的休息，继续来带领我们查考耶利米书。我们也把主日的崇拜也都仰望交托。求主保守和看顾，这个主日小子要做出口，主啊，求主恩待仆人，赐仆人一个谦卑的心，使仆人所讲的能讲得清楚，听得能听得明白，让我们藉着崇拜能够口唱心和的赞美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也藉着崇拜使我们都得到升华。主啊，求主你也恩待小组的各个其他的聚会，我们也把我们教会中年老的这个有病的，或者是找工的，生活上有这样那样的挑战的，我们都一一仰望交托。特别是我们星期四的祷告会，我们提到了我们有的还在这个由于为主的福音摆上而路劳坐狱，我们都仰望交托感谢主。主啊，求主你安慰在各个环境中面临各样的挑战、各样的试炼的主内弟兄姐妹们，让我们能够都记住主你对士美拿教会那句坚强的话语，那像铿锵的话语，就是你我们都要务要至死忠心，就把那生命的冠冕赐给我们，说恩待我们每一个人，保守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荣耀的名祈求，阿们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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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